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敬拜，可以守圣餐纪念主的爱，也在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掌管讲台，求你接近你的仆人，让他成为你流通的管子，把你至圣的真道讲解得清楚明白。让我们从利未的蒙召悔改跟从主，我们从中得做一些提醒。求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真理讲得清楚明白，也让每一个主的儿女们，每一个朋友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有一个虚心的态度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好了，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真是能够得着你宝贵 的真理，得着你的教训。求主听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在十二使徒当中，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两对兄弟，他们都是捕鱼为生。当他们在海边捕鱼捕网的时候，耶稣呼召着他们，他们就舍了船，告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从渔夫成为使徒。他们不再做海上捕鱼的渔夫，而成为得人如鱼的属灵渔夫。从渔夫成为使徒，这是主耶稣的选召。那耶稣不只是选召渔夫成为使徒，成为门徒，在其他的各行各业的人当中，耶稣也选召他们做门徒。甚至当时在人看来被人瞧不起、被人轻看、被人厌恶的这些行业当中，耶稣也选择他们跟随他。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利未，主耶稣选择他做门徒，甚至成为使徒，这是人想不到猜不透的。那这位良善圣洁的主被人看为高高在上、有崇高道德、指责罪恶的耶稣，竟然选择一个在当时被人轻视、看为低贱、欺压自己同胞的这个人，这些税吏做使徒，怎么可能呢？那耶稣为什么会选召这样的人来跟从他呢？今天如果你选择朋友，或者你有一间公司，有一份工作要找人做，你会选什么人？按照人的现实的眼光来说，起码你会看这个人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案底啊？这个人不是从监狱刚刚出来的，这个人必须是诚实可靠，没有不好的背景、坏习惯啊、如果这个人曾经挥空公款或者欺骗抢劫犯过罪，你会聘请这个人做你公司的出纳员吗？肯定你不会选这样的人。而传扬天国的福音、见证耶稣的救恩、活出基督的生命，这神圣伟大的天国事业，耶稣竟然选召被人看不起的这个被人看来是罪人的税吏、被人憎恶、被人厌恶的人来做他的门徒。那耶稣为什么选上这样的人？从人拣选的角度眼光来看，这是想不通的，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今天就从三方面来思想，从税吏成为门徒的，成为使徒的这个立位，也就是马太。第一方面我们看立位的职业和背景。那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位使徒马太被主选召蒙召的经过，无论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二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五章，这里我们知道，从马可福音第二章，利未是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就是马太原名叫做利未，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他是属于加利利省的犹太人，不过他却是与世界与金钱联合，因为他的职业离开不了金钱财物，这和他的名字利未似乎有点关系。他不是与神联合，而是与世俗与金钱联合。那当时以色列国巴勒斯坦还是在被罗马帝国统治，而税吏就是替罗马政府做事，收取自己百姓的这个税收，而当时的这个税收制度也十分腐败，罗马政府的税收是整个可以说下放或者包给这些税吏来征收，政府预先可能估计一下那个地区，比如说伊朗这个地区大概多少人口，什么行业啊，大概一年的税收应该是多少，然后就包给这个税吏去固定的价钱来给这些税吏去收，那税吏只要交出政府固定的这个钱就可以，那么其实他平时向人民所收到的税收如果多出的就是他自己归于自己。当时我们知道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些通讯发达，基本上税收大概是多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数目，不是太过的正确。那当时的税收基本上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固定的税收，包括人头税，14岁到65岁的男人或者12岁到65岁的女人都要交税，基本上这是生存的权利，这是人头税。第二种就是土地税，就是谷类的收成十分之一，油和酒的收成五分之一，可以用他们的食用的食物来或者金钱来交换。除了人头税还有这个土地税，还有所得税，就是收入的百分之一。那这三种税收还不止给犹太这个税吏太多的敲诈的机会。不过第二类的这个税收就是各种的杂税，好像使用这个通道、港口、市场都要交税，你坐车要为车辆甚至你的多少个轮子，你拉车的这个牲畜驴或者牛或者马要交税，有进口税、出口税。一般上税吏他可以在关口随意的命令客旅、命令行人停下来，要把行李解开，然后看有哪一些是要收税的，他们就趁机强行的收税勒索。如果当时你拿不出钱来交税的话，税吏会提议说可以借钱给你，不过却是利息很高的，你要还他。许多时候犹太人民都很憎恨这些税吏，将他们和这些强盗、吸血鬼、杀人凶手相提并论，就像当时好像日本侵占中国南洋这一带的时候，统治南洋的时候，一些华人帮助日本人做事情，欺压自己的同胞当时我们说这些汉奸、这些走狗被人恨恶，当时的税吏就是这样，在犹太人眼中他们很可恶，就像当时的这些娼妓一样被人民看清，因为他们欺压百姓随便的收税，所以税吏他们是不准进入犹太人的圣殿和会堂，他们不被接纳来敬拜耶和华。那这个立位他的背景就是这样，因为他的职业他不受人欢迎，被人憎恶看不起，不能到会堂敬拜，虽然他在物质上可能因着职业上的关系方便，他有很好的享受，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但是在心灵精神上可以说他是很空虚，也没有朋友，甚至亲情友情上也受人轻视，他没有办法得到人的尊重，人看他总是冷言冷语的讽刺，受人轻视，连基本上他们到会堂祷告的权利都没有。就像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到法利赛人到圣殿去祷告是大摇大摆、大大方方的 站在圣殿里面自言自语的祷告了很多话，而税吏呢却是在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垂着胸说，上帝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当时税吏的处境从外表上物质上看来好像很快乐很好，但是在心灵精神上是很空虚很痛苦。世俗人对他的那种真诚，即使看作他笑也不是真诚的那种关心问候，这是当时利未他的职业他的背景。那利未怎么样转变跟从主呢？三本福音书都有描述利未蒙召跟从主。当时他正坐在税关上，耶稣经过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圣经就是这样的简单描述，耶稣走到坐在税关上的这个利未，那耶稣不是要纳税，而是简单说一句话，你跟从我来，他就跟从了耶稣。我们说当时犹太人都很憎恨排斥这些税吏，那耶稣经过这个税吏的时候，耶稣看见他表面上可能很富有，心灵却很空虚，他需要主的爱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呼召他，要他放下税吏的身份来跟从主。那耶稣很清楚确定的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利未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立刻撇下了所有跟从耶稣，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好像不需要任何考虑。他有没有想到说究竟跟从耶稣需要做什么？圣经就回答说，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他可以放下财源滚滚的这个行业，撇下金钱财富地位来跟从主吗？值得吗？利未好像不用思想没有考虑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主，他是这样的盲目来跟从主吗？那利未是一个税吏，很会计算金钱，精打细算，难道他不会计算一下，这样跟从主放下行业，放下这样的一个丰厚的收入，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就这样的决定吗？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他听到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的，是他没有清楚的考虑过吗？我相信不是，他一定曾经听过耶稣的讲道，耶稣怎么样医治病人，使瞎眼的可以看见，瘸子的可以行走，耳聋的可以听到，被鬼附的可以得到释放，他曾经可能亲眼看过耶稣行神迹，那些来求告耶稣的人都得着喜乐平安，甚至是他肯定是听过耶稣讲道，因为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很详细的记载所谓的登山宝训，耶稣出名的讲道，或许他就从耶稣的讲道话语教导里面，他看到自己的职业工作很亏欠神，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不能够荣耀神，是神不喜悦，不合神的心意，他也曾经想到说要离开这个行业，但是能够离开吗？他心里肯定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挣扎，一方面虽然好像有丰厚的收入，但是却得不到人的那种尊重，被人厌恶，甚至亲友家人都因为他这个行业受到很大的这种羞辱，那怎么办呢？他又听到耶稣的福音，看到耶稣所行的事，知道耶稣是很不一样，那么因此当现在他坐在税关上收税收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我相信对他来说是太好不过了，他能够肯定说我要重新开始，他没有听错，耶稣没有藐视他，耶稣愿意接纳他，愿意选择他做门徒，所以他就立刻撇下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这也是一个决心认真的态度，把握机会对主的呼召就是这样回应，你来跟从我，他就真的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今天如果主对你说你来跟从我，全时间来侍奉我，你是不是像利未这样的一种心智说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侍奉主呢？一个专业的心来侍奉他。那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耶稣让利未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今天你也是不是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认真的跟从主，那不是不考虑计算代价，而是不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利未，他把握机会，他愿意付出时间代价 为着这永恒有益的事情，他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这是是利未的那种决心来跟从主。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利未的见证和感恩的心智。那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提到被主呼召跟从主的这个利未，原来的名字就是利未。只是跟从主之后呢，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他自己写下他自己蒙召的经历，他自己自称是马太。那我们不晓得这个名字马太是主给他新的名字呢，还是他自己蒙恩得救之后他真的想到说神的恩赐在我身上。马太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神所赐的。所以这个名字就好像真的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新的名字马太来开始他的新生活，来见证他从黑暗罪恶里面神把他拯救出来。我们知道安德烈认识主之后很高兴地跑去他哥哥那里告诉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安德烈就带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腓力遇到耶稣之后呢，也很高兴地把弥赛亚的事情告诉拿单业。那现在这个税吏马太，他蒙召跟从主之后，他也乐意地把他主在他身上的恩典见证出来。不过他不是带一个税吏或者两个税吏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知道要邀请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行、被人轻视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不容易，因为他们都是一群被人藐视、不受人欢迎的人，自卑感加上别人的眼光，可以说没有一个税吏敢主动地和人随便交往，特别和这些所谓名人、宗教家。耶稣就是一个夫子。不过马太却很聪明，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行不敢来到主面前，但是他可以邀请他们到家里面，所以马太就在家里摆设宴席，做一个感恩礼拜，好像是公开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怎么蒙恩得救。他请许多的人，无论是同行的人或者自己的家里的人、亲友或者一些被人轻视的人来到家里，物以类聚嘛，他被人轻视还有那些被人轻视都是一起朋友，就请这些人来到他家，请耶稣吃饭。他开这样的一个感恩会来见证耶稣，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伴、亲友可以接触耶稣，同时在同行、在亲友面前正式的表示、宣布他从今开始脱离这个税吏的行业。那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宴席是一起吃饭，表示彼此接纳、互相做朋友的意思。犹太人和我们今天的饮食习惯文化不大一样，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在一起吃饭，可以同坐在一个饭桌上，可能彼此不认识，甚至有时你到，不要说我们在这个小饭中心，即使你到一些餐馆，如果人挤太多的话，可能一个桌子上里面有两三个人大家彼此不认识的，可能两个家庭，这个人是一家四口，那个一家三口，大家坐在同一桌上彼此不认识，没有交谈的。不过就是这样我们说最主要是一种食堂，好像食堂式的饮食，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和陌生人可以同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不过在古代的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文化是不一样，他们把这个饮食一起吃饭看作一个很重要的社交的活动，他们只是会跟自己的亲人或者相熟的朋友、自己认同的人可以同桌吃饭，那些他们不认同的人他们不可能坐在一起吃饭。那因此这个马太他举办这样的一个感恩会，在家里面公开来见证，就引起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的不满，对耶稣苛刻的批评，当然他就可以吸引一些税吏和一些被人轻看的人一起来听到耶稣，跟从了主。那对那些不愿意跟从主的人，利未在家里面举办这样的一个感恩见证，也是一个告别的晚宴，表明利未马太他不要再和这些税吏一起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当然利未这样的一次请客感恩的见证不能代表利未整个生命的改变，需要他日后继续的跟从主，每天与主同行，活出美好的见证，这只是一个开始。 当我们那天看过马太立位，他怎么样从税吏成为主的门徒，他还没有跟从主之前，他的行业他的背景，他怎么听到主的呼召就立刻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以及他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开放家庭，表明他的心志，从税吏到门徒到使徒。本来我原本要给这个题目是从传道，从强盗到传道，强盗到传道，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太过夸张了。实际上来说，犹太人就很讨厌这些税吏，把他们当作是替罗马政府来欺压这些百姓，好像是吸血鬼一样，是强盗一样，无乱的勒索欺诈，他们痛恨这些税吏就像强盗一样。那现在立位他跟从了主，和耶稣到处去传道，真的就是从强盗到传道。那立位蒙召跟从主，可以看到主的爱长阔高深奇妙。那耶稣没有轻视任何人，没有因为人太坏或者罪太多太可恶得不到主的拯救或者饶恕。立位当年做税吏这样的工作，他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他自己可以有份来到耶稣面前，他都觉得他们自己是罪人，被犹太人排挤，特别在敬拜在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是不可能有份的，这是难以想象的。那今天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是不是认为某一种行业的人或者某一些人，好像我们说妓女或者这些这些酒吧的这些吧女或者巡场或者这些打手这些老千或者这些放高利贷的这些人阿龙啊，他们是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信耶稣是很难的，是不是呢？我们会觉得是这样吗？也许在你的脑海里面，也许就认为说只有一些比较好的人，道德言行不至于太差的人才会被神拣选，才会来到神面前。神只是拣选比较好的人，不错的人，怎么会选一些罪人恶大人的可恶的人呢？那这就是当时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所认为的。不过耶稣却不是这样，法利赛人和文士在那里议论，看到耶稣和税吏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就在那边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对于宗教领袖来说，这些税吏这些罪人，这些人根本是不值得跟他们交往的。不过耶稣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错，你说他们是罪人，但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寻找罪人，耶稣主要接触的就是罪人，要改变罪人的生命，使罪人成为义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就像医生的任务就是要医好病人的病，实际上法利赛人和文士也都有罪，甚至说世人都犯了罪，只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太骄傲，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而拒绝了耶稣，这是十分可惜的。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谨守摩西的律法和口头的遗传，他们把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看作是罪人。耶稣向他们郑重地指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那些看到自己有需要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不是要拯救那些自以为义的所谓义人好人。一个人有病需要得做医治，首先他要承认说我有病，需要寻求医生。如果这个人有病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病，不要来到医生面前，那后果甚危险。同样人必须先看到自己有需要，承认自己有罪，需要寻求赦罪的平安。就像利未他看到自己有罪，虽然过去生活各方面好像很好，但是心里面充满空虚苦闷，他需要主赦罪的平安，属天的喜乐。因此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越脱离以前那种恶诈欺压的说犯罪的生活，来到主面前得着主的拯救。相反的，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觉得自己需要赦免，不愿来到主耶稣面前，当然他们罪就不得不到赦免。 那因此一个人不在乎自己有多少的罪，不在乎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做什么行业，或者有什么前科，做了什么羞耻犯罪的事，重要的是他肯不肯，愿不愿意来到主面前恳求主的赦免，赐给他新的生命、恩典和力量，脱离罪恶。主耶稣既然乐意接纳罪人，今天我们怎么用怎么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围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有时我们在巴士或者在小贩中心或者接触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觉得他们言语很粗俗，不堪入耳，或者甚至面目可憎，以致我们不想和他们接触来往，甚至和这些人在一起好像有失我们身份面子，是不是这样呢？对于在社会上里面有一些边缘的青少年，或者吸毒的人，或者学问智力不太好的人，或者他们有很多的坏习惯，赌博、抽烟、喝酒、说粗话，你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不自在，我们不屑与这些人来往，或者你真的觉得他们是无药可救，是不肯悔改的，是吗？其实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也是这样，不要忘记。那耶稣是这样的尊贵圣洁，但是耶稣没有弃绝罪人，耶稣与他们一同吃喝，一同宴席，和他们认同，不是认同他们的罪，是接纳他们。这些人被人轻视，被人排挤，耶稣接纳他们，因为耶稣愿意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他的爱使他愿意谦卑自己，去接近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今天我们是不是学像我们的主？或者恐怕我们教会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像当时的宗教领袖一样，不愿意和某一类型的人交往，就以为说我们很圣洁，我们很清高，我们很属灵，却忽略了伸出爱心的手去接纳那些有需要的人。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神真的祝福我们，将我们提升，使我们在生活各工作各方面和过去不一样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过去也都是在黑暗里面的罪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马太得救生命的见证，他在家里面摆设宴席，请亲友和同行的这些序列来，主要是他要见证，他要跟从耶稣，他也大胆的在同胞亲友面前来宣告，表明他自己的信仰，生命的改变，要开始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人生。当我们相信主，我们领受神丰富的恩典之后，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向同事、向亲友来见证，让他们也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真神？所以有一些人他信主之后，他真的在家里开感恩礼拜，请亲戚朋友，那这是很好的。当然不是成为一种只是开感恩礼拜，只是一种吃喝，而是真实的见证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家。那马太在家里请客，圣经没有记载他说过什么话，不过肯定相信他一定会把自己怎么听到主的呼召，他自己的一些挣扎，后来怎么下定决心来跟从主，放下这个丰厚的收入，他实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在人看来他好像失去了丰厚的收入实业，但是他却得到人生的意义，正确的目标，他似乎失去那种可以享受安舒舒适的生活享受，不过他却得到永生的盼望，心里的平安满足喜乐。他就像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比喻，好像一个买卖珠子的人寻找到一个很尊贵的珍珠，他前变卖所有的去得到这个珍珠。当然今天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能力去换取救恩，乃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之后不要失去。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当他真的是体会到说主接纳他，甚至愿意到他家里坐席的时候，他体会到主的爱、福音的好处，当他在家里面见证主的恩典，而且他在他有生之年，他将主宝贵的福音和人分享。后来我们看到说，马太就写下了马太福音，记在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在新约里面第一本书，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救世主。接着马太福音被世人阅读，使许多人认识耶稣是救主，蒙恩得救。他也清楚记得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自己忠心的遵行，一生传福音见证主，在犹太人当中传道十多年，后来传说他到非洲去传道，最后为主寻道，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的人生不一定像马太一样从税吏到使徒，或好像一些人很戏剧化说从 强盗到传道，甚至我们说从囚犯到牧师，从基童到传道人，从吸毒者到教会领袖。那我们大多数人不是这样，一般上我们就是这样的来信靠耶稣。不过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是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撒旦魔鬼的权势进入神永生爱子的国度。这就是我们以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经历。我们都是一个罪人蒙恩典，我们可以见证主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从马太的这个蒙召，我们看到主的爱接纳罪人，不管是哪一个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不管过去你的背景或者你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你自己知道，但是神还是愿意接纳你。耶稣来就是拯救罪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马太他真的是认真的跟从主，撇下所有的，他就从此来更好的跟从主。我们曾经跟这个台北监狱的苏朝雄弟兄联系，那么知道他在监牢里面很多年，所以刚刚收到他的一封信，他这样写：自从2002年10月2日身陷现在监牢里面被判了25年，他说直到今年已经是42年9个月。他说感谢主的恩典，让我的言行举止有好的行为，可以减刑12年2个月多。他说看来我失去12年9个月的时光，但因此在监狱当中我却认识了救主耶稣，得到宝贵的救恩，这是好的无比，这是因祸得福。他说他在监牢里面多次用通信的方式向家人传福音。他说现在我自由了，要用生活行动来见证福音，让亲友看见，从我身上看到耶稣。他说我的家乡是农村，老百姓思想单纯，只要看见好的就容易接受，求主的救恩临到我的家乡，亲自带领差派人去收庄稼。他说恳求教会宣信堂的牧师长老弟兄姐妹为我前面的道路祷告，并参与抢救灵魂的工作，更求主使用我这个罪人中的罪人，赐给我各样的恩典来侍奉他，领人归主，荣耀主的名，在余下的日子活得更有意义，更能够荣神益人。那这是他刚刚写来的信，他已经出狱了，现在还在泰国北部，明天要去申请回国，回去去中国大使馆申请回国的这样的一个准证。所以求主帮助他，也让我们为他祷告。是囚犯，但是现在出狱了，是不是囚犯将来成为传道的我不晓得，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真的生命改变。因为很不容易，当他要回到家里面十多年没回去，就像他自己心里面所说，以前是希望衣锦还乡啊，能够赚很多钱回去，但是现在是一无所有，回去是不是能够得到家人的接纳。感谢神，就是至少他过去一直写信回家见证他生命的改变，希望他不只是见证生命改变，他回到家里面真的是学习忍耐，学习别人的白眼，别人的轻视，然后经得起考验，能够继续在亲友面前见证主。所以请大家为他祷告，如果神许可，我们可能也在8月底我们会过去。一方面是过去看苏朝雄弟兄，同时我们也会去秉利传道那边来支持那边的工作。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说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税吏到使徒，不是每个人都是很戏剧化的，好像我们已经多坏，今天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胆奴。不过我们就是一个从罪人蒙恩成为神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见证主。所以让我们学习主的爱，去接纳我们周围身边的人，让我们也真的生命改变，来见证主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不配的罪人蒙恩，完全是因为你的爱，你的恩在我们身上。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你更用你的大爱借着圣灵的光照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常常借着圣经，借着教会，借着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带导，让我们继续在神你的家里面一起追求生命的长进。何等大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既然生命改变，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与蒙所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让我们真是见证你的大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学像耶稣去体会那些需要的人，让我们真是能够做成你福音的工作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